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永远地完成了这赎罪的工作，只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这赎罪的工作。这句话
怎么了，庄爸？
哦，老爸，
你对这句话有疑问啊？
老爸，不是有疑问啊，而是有些不确定啊。
不确定？
嗯，
说说看，怎么不确定啊？
老爸，如果照这个主日弥撒中读经一的内容来看呢，要确定这句话，就必须先看这句话。他不必像那些大司祭一样，每天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，然后才为人民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奉献了自己，只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这赎罪的工作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的降生是为人，就是他为主的一次奉献呢，或者是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奉献呢？就这个我就是不是那么确定了。
哦，好，老爸来帮你确定一下。
哦，哎，等等等，老爸你等一下。哎，丽莎，快来快来快来快来，要研读这个主日的福音跟读经了。
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，这是你们两个的茶。
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知道，赵婉丽，老爸等会儿说，多吗？开始吧，哎，对对对，要开始了，
你就自己开始吧，
对对对对，
别等老爸吩咐了。
等老爸了，我们现在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31主日，赵往丽读经一，读经二，我来攻读。那么福音的部分呢，我们请丽莎来攻读。今天的福音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马古福音的部分，读经一，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六节。那时候，梅瑟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要敬畏你们的天主上主，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法令和诫命，使你们获享长寿。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着，而且要遵行，使你们在流奶流蜜的地方获得幸福，人数增多，如同你们祖先的天主上主所许给你们的。以色列啊，听着，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。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，你要牢记在心。读经二的部分，我们攻读的是致希伯来人书的第七章23节到28节。弟兄们，旧约时代相继做司祭的人为数极多，因为受死亡的限制不能长久留住，至于耶稣，因为他永远长存，便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职位。因此，凡靠他而接近天主的人，他都能拯救，因为他常活着为他们转求。这样的大司祭才适于我们的需要，他是圣洁的、无辜的、无玷的，是与罪人隔离的、高于诸天的。他不必像那些大司祭一样，每天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，然后才为人民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奉献了自己，只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这赎罪的工作。因为法律所立的大司祭都是软弱的人，可是在法律以后，天主以誓言所立的圣子却是永远完美的大司祭。这是两篇读经部分，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。
攻读圣马古福音。那时候有一个经师上前来问耶稣说，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条是，以色列啊，听着，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， 你当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。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。那经师对耶稣说，不错，老师说得很对，天主是唯一的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们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，并且要爱人如己，这要比一切全凡之计和牺牲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，便对他说，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再质问耶稣了。
嗯，
那今天的福音已经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读经义、耶稣引用的就是生命经里面的。那就可以知道说福音的连贯性了。那么在读经二里面呢，也更明确的注释说，至于耶稣，因为他永久长存，便具有不可消逝的司机之位，因此呢，凡靠他而接近天主的都能够拯救，因为他常活着为他们转求。这中间我们先讲一下哈，稍微吐一下，那就是说原来的人的那个大司机的话呢，他就说会死亡，死亡他这个就没有了。那天主指耶稣的司机的话不一样，他自己的赎罪是为我们而赎了，所以他那个做的司机有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说他可以保持永久。
他就牺牲了一次，这一次就是受了天主的命降生为人来赎世人的罪，所以他牺牲了一次，所以他以后就不会再死了。老婆对不对？
老爸刚才有提到啊，他说啊，今天的福音呢、是融合了读经一，可是生命记哦，应该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
前很久很久很久的时候、
文典嘛。
对
对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耶稣也研读过之前的这些经文哦。
对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常讲说，耶稣，我们知道说，这十二岁以后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
就没有记录了，
没有记录在这里的。他在做什么？
读经，
他就在研读这些东西
啊。老爸，那我懂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耶稣的很多劝世的言语，他基本上呢在古老的经文里面其实存在的啊。
对，
所以其实当时的人如果不听耶稣说话，然后他自己去研读圣经，研读他们当时的经文，其实他也应该知道人生应该走的路嘛。
但是我觉得人自己去研读跟这同样的话从耶稣的嘴里再说出来，他的意思是不同的，因为耶稣他是天主子，他的领受跟世人的领受应该是不同的，他的境界应该是更高的。
不一样啊，我们在讲多么讲的，他是一部分的理由了。你看耶稣为什么会批评经师啊、法利赛人的这些，因为他研读过这些旧的资料、旧的经典，那知道说对现在人的迷失的方法啊，守不该守的文字的障碍，就做一个分析。他把旧的东西跟现在人的生活做一个比较，他才有根据来批评这些人自己的错误。
所以老爸说明白一点，就是经师或法利赛人，他们只是按照字句去研读。
对，
那耶稣呢，是活出字句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教友，也差不多是跟当时的经师跟法利赛人差不多。
就光看圣经，
对于他们光看圣经的意思，其实真正的是要活出圣经的精神。耶稣之所以和经师、法利赛人不同，是因为他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自己的私言行为活出经文里面的精神，让人真正明白，也就是把自己成为活的圣经，让人看到就明白。
对，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所谈到的这个的信望爱三德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单从福音的表面去看的话，那当然耶稣讲你的信德救了你嘛，那信德当然是很重要的，那他应该是为最基本的很重要的一项。但是实际上他信德的对面是什么？ 那就像老爸讲的，你没有爱的信德是一个空泛的东西。
嗯，
啊，那一般人如果没有看透这一点，那他只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像上个礼拜的多默是一样的嘛。那这个礼拜的多默就不一样了嘛。
哦，嘿，这礼拜的多默不一样，来说说看你这礼拜有什么不同。
不一样了，我就觉得我的信德里面必须要有爱德，没有爱德那是一个空的东西啊。
啊，多默还要有望德。
那望德是这两样都有了，那我就有所希望了嘛，对不对？
你看，多默现在解经那就生活化了。
哎，对。
那以前呢，那些经师法理赛人呢，把这经典呢只是说传统延续下来的，
你就不能更改。
他没有跟生活配合，就变成彰显自己而已。
老爸，我更困惑了。你说多默解经生活化了，他多默就不是多默了嘛？
多
默是要科学化。
我们现在说福音的经典哈，我们跟着时代的脚步来看，怎么样呢？融入现在生活的观念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他们说以前有个修院的嘛，那个是在做环岛的时候啊，如果把一只猫啊是拴在那个墙角的地方哈，原因什么？原因
猫也要祷告，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算就把猫拴在那里，那么这就要奇怪啊，那就问他们说这什么原因？不知道，以前猫死了，我们再抓一只猫再拴在那里，就是变成这样子。啊，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做嘛。原因是最早的时候啊，在修院里面，在晚岛的时候养了一只猫。那老师在晚岛的时候，他来抓椅子啊，抓什么的，猫爱抓的，嘎啦嘎啦，就会影响到什么。那么这个那时候的修院的院长啊，就把这猫拴在旁边去，不让他去抓。那大家就习惯了说，哎，晚岛都要把猫拴一只在那里
拴起来。
就这样子的。到后来的那些。一个阶层上来的人，旧的这人走了啊，新的人不知道这是猫什么意思啊，不做好像说不知道该怎么，把它拴一个猫，就这样传统的了。
老爸，同样啊、哦，我有一个故事告诉你们呢、哦，就是啊，有一个媳妇儿啊，她出嫁了到人家家以后呢，她每次炖鸡的时候都用两个锅子，那婆婆觉得很奇怪啊，你为什么炖一只鸡都要用两个锅子呢？他也说不出来，那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妈妈都是这样做的。”他就回去问他妈妈呀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炖鸡都要用两个锅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奶奶是这样做的。”他就去问奶奶呀，奶奶说：“那是因为以前的锅子很小啊，所以一只鸡太大了，没办法用一个锅炖完。我当然只好用两个锅了。你们现在为什么都用两个锅？我倒不明白。”
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常常受传统的那些规矩把它约束住了，自己跳不出那宽格，那永远就把我们的思想啊控制住了，
而且也不去问为什么。
那我们现在就说看到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，那我们当然说一方面要给他拉回来，保持好的传统要教给他，另外一面的话呢，我们不要用老是旧的东西来去框束缚他。就好像以前比如讲说我们讲不讲别的嘛，像我那个时代写信写书都是用毛笔，后来有自来水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钢笔自来水笔，对不对？自来水笔很容易怎么样，硬就擦在衣服上会漏水等等。
是
抗战时间以后刘化明的第二世代的化明的圆珠笔就用圆珠笔，到现在的话圆珠笔的又觉得说写的不够流畅，那又有新笔发明出来了，那慢慢什么针笔的等等的不同的笔就出现了，到后来根本不用写的电脑就打了就好了。是不是那时代进步，我们不能够叫孩子现在用毛笔写啊，我们几千年祖宗的文化就在我毛笔写，做毛笔做笔记啊，做什么的不一样啊。所以跟着时代说，有些东西我们不要放弃，但是呢，有些好的传统我们留下来啊、那就是说思想上好的东西要教给孩子，主要是思想啊，不是那些老规矩啊。
可以读这么多久的圣经啊、我其实有一个感想啊，就是耶稣讲来覆去，翻来讲那么多故事啊，其实他都是因应了一件事情，两句话，就是爱天主在万有
之
上，爱人
如
己，所以有时候 再回头想那句话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其实他就是不变的。
你是说两句话，我是说就那一个字儿，
就爱，
就是爱。
对，所以他就一直缠绕着这些。那我们常常讲说，如果什么事有了爱，以爱为中心，以爱为出发，他就不会沾染上恶。我们讲个，在几个礼拜前我提过的德蕾莎修女，她刚开始离开她的会院的时候，如果当时大家都知道从爱出发，去关心她，去陪伴她，陪伴她，了解她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那就不会有批评或指责在里面。如果你单纯的就只看他这个动作离开修会，那你会去批评他，你会指责他。但是如果用爱出发呢，其实批评也好，指责也好，他都会少得多，对人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其实看看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，另外四个手指头是向着自己，如果单从看这个动作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天主在创造人的器官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有很多的省思要求我们要做了。
哎，很多人就是在指这边一个手指头指别人呢，我不，我是五个手指头一起砍，
他好坏、
就不会到我了。
对，他说这样不会轮到他自己。
是，我们讲一个题外话哈，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德蕾莎修女，讲这个圣女小德兰啊。那还有有的修会呢叫做德莱修会啊，其实基本上他在他的这个原文里头都是德蕾莎，
对，
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翻译呢？你就不能用一个别的方式来翻译吗？德蕾莎叫德蕾莎，可是现在也有人把德蕾莎改成也叫德莱啊、德兰的什么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妥当哦。那像最早你就把它已经翻成小德兰了、对不对？那你前面加个什么或者后面加个什么一样也叫德兰，什么不可以呢？
这个呢其实呢在除了这个人名之外啊，在整部圣经的翻译上啊也落了这个毛病啊。我们在中文的圣经翻译上呢其实有好多个版本，但是正出于在欧美各地啊，如果是英文版本的话，它通篇都是一样的，它没有任何的差距啊。
对啊，
无论是哪一种基督宗教，那个四部福音的翻译，假若是英文跟拉丁文的话，它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在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时候，
就有了那个文字的人的一些想
法，或者是韩文，或者是日文，或者是中文，它就有了很多种当地文化的冲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人啊，那个特质，也就是他可能要为王，可能认为自己是
对
的，
他觉得自己翻译得很好，
看到那个意思，
所以我也觉得很困扰。当时讲德雷莎，我就觉得德雷莎很好嘛。
那我们现在翻译名字地名时候，用音译的方式，那个音，那音译的话，不要讲别的，在香港人讲的语言，跟我们国语语言又
不一
样，对不
对？
音译就有变化，
对
啊。那所以我们讲说，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呢，换叫的名字就不一样了。
可是呢，老爸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在看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尤其刚才又诵读了一遍的时候啊，有一句话我看得很害怕耶。就那个经师啊，不是讲说不错，老师说的很对。天主是唯一的，而且我们要全心全意、
全
力的爱他。后面他讲了一句哦，耶稣见他回答的名字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。”那不就？
不是他所谓的离天主的国不远了，就是你离距离走真道的路不远了，倒不是说你一定要死了。
你怎么知道我要想的是、
你讲的一定是这个啊，你害怕、对不对？他就说你行正道，你如果有这种认知的话，你开始你离要行正道的路不远了，很快的就回来了。
我们的多默啊，
对，
越来越不像多默了，他离正道越来越近了，
离天主的国近了，是吧？
近了跟不远了哈，你看看，近了不远了，那还有一段距离啊，他又进一步了，近了就马上也许一步就跨过去了哈、不远的话还可以多走几步了啊。
可是为什么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质问耶稣？
对，我也有这个疑问呢，为什么没有人在这问呢？
因为这是真理。不容易颠破了，你没有再找什么理由来跟他讲呢？
老爸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两条诫命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去询问有关这两条诫命的事
了。那如果说以前人会问的话呢，现在人也会问，为什么？那我们讲说，你要爱天主，要爱人，这没有人敢否定的原因就是说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。你不爱天主，你就不爱自然。
对，
不爱自然就有灾害，是不是？爱你就不会伤害。
对，很重要的是爱就不会去伤害。对，
那这样子就是说，没错啊，我们不敢得罪于天呢。
那两位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在言语中去伤害到别人，或者在行为当中去斥责别人，那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没有爱这个因素存在了，
完全就没有，
那就伤害，
因为没有了才会有这些发生。如果稍有一点，就应该不会。
可是不是爱之深责之切吗？
这是中国人的说法。
责之切没有错，
责之切并没有说爱不深哦。
责之切中间，所以我们这个口很重要啊。如果说你口如唇舌利剑那样子，会伤人的。语言伤人哈，比我们普通来讲说用拳头伤人更可怕。
所以我觉得，就是很多的人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争执的时候，不管是朋友之间、夫妻之间，或者是这个长辈跟晚辈之间的任何的争执产生的时候啊，要懂得适可而止。你只要懂得适可而止，这个争执就不会那么严厉的下去。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，你事事有一种得理不饶人，或者是说怎么样的话，那可能这个冲突是不会转弯也不会回头的。尤其是有一种人，他会有那种得理不饶人，像老爸讲的，他那个
气势
舌如利剑呐，那种刺伤人的伤哦，是收不回来的。
所以啊，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什么刀子嘴豆腐心，
没有的事，
千万不要这样认为。因为言语的伤啊，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平复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在那讲说，为什么讲说话到嘴边留伤风，就是你不要全部刺激到人家哈，要懂得保留一下哈。那今天我们读福音里面是讲到上爱天主下爱人，这真正的如果能够做到了，那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一种心。天人合一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内心的心不只是人的心，而是天的心。天的心就是爱人的心的嘛。
可是老爸，我跟你讲啊，很深的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上爱天主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做得还不错。
其实做得不好。
听我讲完嘛。我说每个人自我反省啊，包括我在内啊，上爱天主，我觉得我好像在做，可是下爱人呢、好像比上爱天主两个相较啊，好像下面这个做的更差。如果我们讲说上爱天主不够，那下爱人更差。
对，
其实就更差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做不够啊。我们讲上爱天主，我们好像做了，但是问你为什么？因为你下爱人爱不够，你就没办法说爱天主啊。要这样去想，
就是我在我的感觉里面，你下爱世人做得不好，你下爱人做得不好，你就根本没有做到上爱天主。
因为天主告诉你
要
爱人，
爱要爱人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去上爱天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验证的方法，那完全全凭你自己的心智，所以呢，你可能可以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一点我做的还不错，而沾沾自喜。但是下爱人呢，你的私言行为啊，都可以表现出来。
对，
所以人们可以检视的出来。
对，
你对这个饥饿的人，对在牢里的人，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对这个老太太要过马路或什么，哪怕这么丁点的事情，多数的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，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事。所以呢，人们不会那么积极的去行爱德的工作。纵有一些人他去行爱德的工作，我们再仔细去检视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还有一点点沽名钓誉的那个意涵在里面，
不是真心诚意的去做。那刚才讲了说这个验证，我们对天主的爱的这个验证，我的个人感觉，他的验证就在你有没有
对
爱世人， 有没有爱人。
好，多玛讲的就是在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了哈。我们讲我爱天主，爱人说爱很容易啊，行爱比较难呢、啊。那你没有办法考验说你到底爱天主爱多少，那又靠什么？靠多玛所讲的，你看你爱人爱多少。
啊，
你有十分爱人，你就十分爱天主；你这爱人只爱一分，那你心讲我爱天主，那你只有一分的成就。
对，
所以其实啊，每一个听众或者是我们的教友啊，其实更应该深切的去看到，上爱天主，下爱世人。不要以为我爱不爱天主是我的事啊，不然，其实呢，当我们去看这个人对弱小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时候。换言之，他对天主其实也就只有几分的敬意了、
嗯、对，而且我们一般人在说我爱天主，他会把它数据化，因为你看不到的数据化，就是我每天都有，我每天都早上就去望早上的弥撒，我每个主日我都去望弥撒了、嗯、我也去告解了，那教会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什么什么，他认为这个是爱天主。
对，
但是
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法利赛的经师跟一个税吏、
嗯
嗯，两个到了圣殿的那个情景一样。
对、
啊、那个法利赛经师就讲、啊、我都奉献了十分之一、
啊、
我一定要做什么、
啊、
可是再看看那个税吏，他就说我是个罪人。
对、
嗯、
好，一切都是有心证啊，用你的良心来衡量自己，不要过分的抬高自己的心。
老爸的话，
耶稣告诉我们，爱人、爱天主是一而二的事情，哈，这是他的诫命。所以他的门徒若望就会说了：“不爱我们近人的，而说我们爱天主啊，便是睁眼说瞎话的人。”爱人的人是喜乐的，因为他会带给人家的一种快乐跟朝气活力。爱人的人呢，是鼓励的。他给人们向善进取的心，就是爱人的方式啊。爱人的人呢，他是很知足的，知道怎么样贡献自己去帮助别人啊。爱的人是给，只知道付出，不求回报的。如果说我们本着这种的心态去爱人，那么就是爱天主最佳的一个你可以见证的你自己的良知。